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9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这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关于新讲法录像的发行通知，澳洲法庭准原告筹备缺席审判广东省委副书记陈绍基，日本法轮功学员告假庆林薄熙来群体灭绝罪，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9月14日至9月20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澳洲法庭准原告筹备缺席审判陈绍基事宜。澳洲法轮功学员李富英、谢燕9月11日在牛省高等法院就控告原广东省政法委书记、现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陈绍基一案再次上庭。这是牛省高等法院同意原告向法庭提出对被告进行缺席审判的要求后，两位原告第一次上庭聆讯。法庭同意给予原告2个月的时间，以准备缺席审判的文件及相关事宜。被告陈绍基直接领导610办公室，命令或监督、操控、协助和教唆公安人员加强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转化和打击，对迫害广东省法轮功学员的罪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近80岁高龄的李富英老人因为信仰法轮功，在广州曾被非法关押2次，而他的女儿严海玉因修炼法轮功也被非法劳教2年，关押在广州茶头女子劳教所，备受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多次被强行灌食，劳教期满后又再次被绑架到广州市法制学校，遭受到各种酷刑、流氓式的精神洗脑等卑鄙手段的迫害。原告谢燕曾经因为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中共非法关押在劳教所2年0-3个月，遭受残酷的折磨。2006年12月，法轮功学员李富英和谢燕以非法关押、酷刑折磨等罪行向牛省高等法院起诉陈绍基，并将传票成功送达正率广东代表团在悉尼访问的被告手中。
日本法轮功学员告假庆林、薄熙来群体灭绝罪。9月14日，两名日本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诽谤罪等罪名状告正在神户出席会议的中共政协主席假庆林，这已经是假庆林第4次在海外被法轮功学员控告。一同被控告的还有中共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原计划与假庆林同行的薄熙来突然取消赴日行程。14日下午1时，两名原告和代理律师德永信一以及日本法轮大法佛学会会长鹤原雅章来到大阪地方裁决所递交诉状。诉状指出，在由江泽民发起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被告假庆林在担任北京市市委书记时直接指挥了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迫害，并对发生在北京市的因酷刑而被迫害致死的49名法轮功学员之死负有直接的责任。薄熙来担任大连市市长、辽宁省省长期间，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进行暴力洗脑、非法抄家、非法拘留、各种酷刑折磨、长期劳教，被迫害致死的辽宁法轮功学员达数百人。 两位日本的法轮功学员对于在中国北京及大连期间所遭受的非法拷问、暴力洗脑和监禁及长期劳教，以及中共驻日大使馆网站上公开发表的对于法轮功学员的人格诋毁，基于对群体灭绝罪所享有的国际管辖权，对于被告贾庆林以及薄熙来提出控告，并要求赔偿3000万日币。德勇律师表示，从法律角度在日本提出申诉，不仅是个对国际管辖权的理解问题，也是一种向日本社会传递群体灭绝正在中国发生的手段。
关于新讲法录像的发行通知，师父于2007年8月4日的讲法即法轮大法对澳洲学员讲法中文版录像 DVD 将于下周末在美国和台湾两地正式出版发行。这是师父继广州讲法、大连讲法录像以1996年正式出版之后首次公开发行讲法录像。法轮大法对澳洲学员讲法中文版 DVD 台湾及亚洲地区可通过台湾的一群书店求购，北美及欧洲可通过美国的天梯书店求购。中国大陆的发行方式和时机待通知。目前经海外各地佛学会的团体订购已经结束，9月23日开始接受个人预订。法轮大法对澳洲学员讲法中英文双语版 DVD 正在制作中，特此公告。明慧编辑部07年9月15日。
下面请听过去一周来收到的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大庆女大法弟子刘生于07年9月11日含冤离世，死时骨瘦如柴，体重仅60斤左右。刘生是大庆采油五厂管理局供水公司退休职工，他一直坚持法轮大法信仰，遭邪党恶警多次绑架、非法关押，并被拆散家庭。07年7月5日，刘生再次被恶警绑架，在红岗区杏南警务室，刘生被恶警林水、李金瑞、魏涛等人拳打脚踢，打至吐血，当场休克。第二天，恶警将刘生劫持到哈尔滨戒毒劳教所，途中，刘生本着修炼人的慈悲给警察讲真相，一讲就被恶警李金瑞打耳光，左耳被打至失聪。
吉林市大法弟子赵国兴、刘玉和、赵英杰、穆春红、王立秋于9月11日被吉林市船营法院非法判刑，目前正在上诉。这五名大法弟子2月12日被吉林市公安局国保人员非法抓捕后，被带到吉林市警犬基地刑讯逼供，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五名大法弟子都遭严厉刑讯逼供。
山东省青岛大法弟子邵承洛，中医大夫，坚持修炼法轮功，01年6月8日被非法劳教3年，在青岛市劳教所受尽了酷刑迫害，到期后又被加期迫害，06年5月再次被绑架，遭受城阳公安酷刑折磨，被非法判刑7年，在山东省监狱遭受酷刑迫害，多处致残。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段世英，女，74岁，四川广安武胜县防疫站退休医生，其丈夫85岁高龄，夫妇俩于9月7日晚同时被绑架，还有其他学员被绑架，请痴情同修及时补充。段世英被关押在华营市看守所，她丈夫被关押在何处不详。
07年8月中旬，大连大法弟子杨春玲年届七旬的老父亲长途跋涉，到沈阳辽宁省女子监狱探视被非法重判7年、屡遭迫害的女儿。孰料监狱及杨春玲所在的老残队队长从桌非法剥夺了杨春玲本该享有的正当接见权利，拒绝思女心切的年迈老父探望女儿。 给出的荒谬理由是杨春林在里面喊口号。杨春林家属万分担忧，不知杨春林被封闭在里面又将遭受何等残酷折磨。杨春林于06年12月初由辽阳看守所被非法移送至辽宁省女子监狱老残队时，被该队队长从桌受益犯人赵燕等人野蛮殴打致严重骨折。杨春林在入监当晚即被单独隔离施暴，口被胶带封住，被赵燕、张宁等几名暴徒疯狂殴打，导致胳膊被殴打致严重骨折，双腿无法行走。恶警从桌拒不承担后果，致使本已非常困难的家庭承担高昂的医药费。杨春林家被迫害的仅剩其70岁的老父亲一人在家，依靠其微薄的退休金艰苦度日。此举对一个孤苦无依的老人无异于雪上加霜。老人既心疼牵挂女儿的惨况，又无经济能力，只好举债支付被殴打致残的女儿的医药费，生活倍感凄凉，一度失去了生存的信念。老人长期因家人修炼屡遭迫害，饱受惊吓，导致心脏不好，为女儿奔走期间一直在服用心脏急救药品，现在每天随身携带救心丸。
9月12日早上6点多，山东省济宁市患有先天性聋哑的大法弟子李瑞峰被济宁市中区公安分局所属的红星西路派出所恶警绑架，同时被绑架的还有他70多岁的父母和他的儿子。恶警从他家中抢走了电脑、打字机、复印机、酒瓶等各种大法资料，装了满满一车。李瑞峰修炼法轮大法后，聋哑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借助助听器可正常与人说话交流，口齿也比较清楚，完全能让人听明白他要表达的意思。在99年江氏流氓集团对法轮功发动邪恶迫害以前，他的故事在济宁市广为流传，被称为是聋哑人说话的奇迹。9月12日几乎同时，70多岁的左老太太、王慧敏老太太也分别被虞山派出所的恶警绑架，另有一位大法弟子被济阳派出所绑架，姓名待查。残疾人、老年人是应得到社会保护的弱势群体，尊重关心他们是全世界普遍的社会功德，更何况他们正在按真善人宇宙大法的要求做一个真正的好人呢？中共邪恶势力连这样的人群都要残酷迫害，更清晰地凸显了他们怯懦、无能、凶残的邪恶本性。
省610检察院、法院是幕后黑手。最近参与营救同修，了解到所有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的程序都是公安报区检察院，再逐级报市检察院、省检察院、省610批捕立案，然后逐级返回，由省610、省市检察院到区检察院，由区检察院转区法院，再逐级报市法院、省法院、省610内定刑期。省610、省检察院、省法院操纵了本省所有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判刑和保外就医，提醒同修发正念，不要忽视了解体当地省610、省检察院、省法院的邪恶生命和因素。
下面请听几个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的恶报事例。用命换钱不值得。汪元，男，中级法院副院长，于07年8月24日死于石河子市第二附属医院，医生当时已签字其死于肝病，后来送往火化场时突然复活，被法院送回来，两天后于8月26日半夜2点左右真正死亡，8月27日出殡。汪元在死前曾向他的好友及同事打电话时说，悔不该不听好友的劝告，不要接宣判法轮功修炼者的案子，每办一个案子奖金10000元，对不起这些练功的人，也对不起自己的生命，太不值了。同时告诉身边的同事别再干这件事，他就是例子，这种钱拿不得，用命去换。高帆在接手迫害法轮功的案子后，于07年农历新年后暴死，也是死于癌症。徐军，石河子市公安局的一头目， 生前曾迫害过大法弟子，于07年6月底死亡。吴军，男，是农巴师石河子中级法院的一个领导，于07年6月24日死于脑淤血。他曾于07年6月20日左右接了非法判决法轮功修炼者的案子，同时给了他丰厚的奖金。他的母亲劝告他不要接这个案子，为了此事家人都快和他闹翻了，为此他感到丢人。可吴军就是不听劝告，说什么能把我怎么样，钱不拿白不拿。他的同事也劝他，他不听，他不相信会有报应。两天后他在办公室一头栽倒，被迅速送往二医院抢救，醒来后于第二天6月24日死亡。连他母亲都认为这是报应，他是家中的独子，扔下妻儿母亲走了。
本周31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61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揭悟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澳门法轮功学员自01年开始一直在旅游点讲真相，发大法真相资料，后来又发揭露中共邪恶本质的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还提供退党服务。中共对此极其恐惧，向澳门政府警方施压，把对法轮功的迫害延伸至澳门，法轮功学员不为所动，排除干扰，逐渐地改变着环境。
9月11日下午，新西兰外交部防卫和贸易委员会五位国会议员就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举办听证会，加拿大独立调查员乔高·麦塔斯和法轮功受迫害证人黄国华以及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等在听证会上作证。乔高和麦塔斯介绍了他们所搜集到的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新证据。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成员、社会科学博士凯瑟琳·凯西说，我们怎么能看着这么残忍的事不管呢？我们难道还能让这些事继续发生吗？我不能，我的心不允许，我们的政府必须要站出来。在国会听证会后，五位国会成员在呼吁制止迫害法轮功的征签簿上签名。
9月12日，澳洲自由中国在澳大利亚布里斯本的强力剧院举办了主题为了解当今的中国研讨会。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及亚洲研究协会董事张尔平为来宾发表演讲并回答问题。麦塔斯表示，人们在考虑中国的人权问题时，首先必须以法轮功为重点，因为他们是主要的受害者。麦塔斯说，乔高与我一起做了调查，发表了调查报告。我们的结论是，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强迫摘取。这个问题于2000年就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这是个非常恐怖的事情，大多数受害者的器官被贩卖给外国人，随后他们的身体被毁尸灭迹，这是非常恶劣的一种迫害。
9月15日，日内瓦市长米尼先生接过人权圣火并发言说，我深信信仰自由是这个地球上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权利，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表达对在中国受到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的声援。当我们谈到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不应该掩盖中国政府对法轮功修炼者像对一些基督徒一样拒不接受的现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米尼先生谈到，我想对日内瓦来说，这是一项很重要的活动，他告诉世界，我们是注重维护人权的，这也不是一件对中国有敌意的事情，而是呼吁中国尊重人权，履行在获得奥运会举办权时在人权方面所做出的承诺。
在中国民众三退人数超过2600万之际，9月15日下午2时，蒙特利尔退党服务中心在唐人街举行集会游行，向人们传达天灭中共、退党自救的信息。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北美分团团长安世利目前致信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伯，就中共对法轮功长达八年的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恶劣的人权记录，希望加拿大政府加入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抵制北京奥运的行列。
芬兰著名杂志《Samo Kovalaiti》9月7日刊登题为《逆流而上》的文章，报道了赫尔辛基法轮功学员8月18日在赫尔辛基市中心的海滨大道公园向芬兰民众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抗议八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灭绝人性的迫害的活动。
美国政府9月4日发布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报告强烈批评中共限制宗教自由，并在奥运前法轮功学员持续遭到逮捕、羁押与囚禁。美国政府强烈批评中共限制宗教自由，限制宗教自由显然是为了2008年的奥运会而进行了镇压。
为期两周的真善忍国际美展日前在英国剑桥大学卫斯理学院兰克勋爵大厅圆满闭幕，获得了剑桥市褒奖。褒奖状称赞法轮功是有利于身心灵的和平健康的修炼方式，他所倡导的真善忍原则能有效地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并减少精神压力。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帮助亿万人提升他们的健康和道德水平，使他们更深地理解生命的意义。褒奖还指出，目前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对基本人权的侵害，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能容忍的。文明社会应该远离中国的迫害政策，并借奥运会传达一个信息，对人权的迫害是不能被允许的。
9月16日，欧洲天国乐团来到德国著名的旅游城市科隆进行游行表演。这支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乐团一经出现，立刻成为关注的焦点。他们演奏的《法轮大法好》等旋律优美，博得了人们的热烈喝彩。
澳洲北悉尼的商业区恰兹德伍9月15日迎来一年一度的新春集市。与往年一样，在色彩缤纷的众多社团游行行列中，法轮功队伍以整齐的队列和庄严祥和的精神面貌令人惊喜。在琳琅满目的摊位长龙中，挂有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和红法图片的法轮功摊位与众不同，独具一格。
9月15日，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继续坚持在中国城讲真相。随着法轮功学员持续的弘法讲真相活动，旧金山的情况与几个月前已有所不同。法轮功学员表示，不管中共有多邪，在中国城经营了多久，法轮功学员就是乐呵呵的在这里练功、发资料、讲真相、救度众生。
9月15日，美国密苏里州路易郡克克伍德市举行了欢庆栗树节的活动，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这里传播大法的美好。同一天，弗吉尼亚州李士满法轮功学员应邀再次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健康博览会，犹他州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盐湖城社区活动的 Earth Dance Festival。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 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选择，改善家庭环境，开创修炼一片天；关于向师父求助之物，同修们，让我们都重视发正念吧，珍贵；关于搞政治的自省，干事心与慈悲心，感悟悟迷事中执着事，三言两语赶快精进，潜意讲真话，以法为准，理性看待明慧文章，警惕邪物是从一点点开始的，同修别在名利场中迷失。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选择》。交流中，有一位大法弟子说，720以后，看到周围大法弟子不断出现被抓被迫害时，当时我就想，我没有这些事。此后，这位大法弟子在长期大量的正实法中正念正行，虽然有惊有险，却从来没有被邪恶迫害过，并带动周围许多大法弟子和新学员走出来参与正实法，救度世人。从正法的角度来看，所有旧宇宙的生命都面临着两条路的安排和选择，一条是师父安排的路，一条是旧势力安排的路。720以后，师父给大法弟子安排的是全面救度众生、圆满回归的光明之路，根本就没有给我们设过任何的关和难，而旧势力强加安排的却是充满巨关巨难、荆棘险恶的小路。大法弟子由于理性不清而走入旧势力的安排，历经磨难，九死一生，痛苦地闯出来，还自喜回味，却不知是因为自己没有走正，偏离了法，能够闯出来是师父一而再、再而三的加持、保护、承受，并一再等待的结果。修炼不能脚踩两只船，一手抓着人不放，一手抓着神不放。同理，作为大法弟子来讲，选择也要专一。不能一边抱着大法不放，一边拽着旧的法理不放。个人觉得我们大法弟子应该更清醒地认识这些问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改善家庭环境，开创修炼一片天。有些同修因家庭修炼环境不好，至今未能建立起自己的家庭资料点。所有的真相资料都是由家庭修炼环境好的同修提供，其中部分是有工作的。由于突破不了家庭这一关的同修很多，而真相资料的需求量很大，无形之中给做资料的同修增加了很大的负担。真相资料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做资料的同修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做资料上，很难保证静心学法、打理好家务，自己正实法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时间长了，有些不修炼的家人产生了抱怨。有的学员认为自己的家庭条件不好，不适合建立家庭资料点，还认为在做资料的同修是家庭环境好，应该多做。有此借口的同修，你们知道吗？那些家庭修炼环境好的同修也是一步一步的闯过来的呀。他们靠的是对大法坚如磐石的正信闯过来的，他们为坚定大法， 救度众生，敢于放下生死，敢于放下眼前的名利情，敢于舍尽眼前的一切物质享受，终于闯出了修炼的一片天，甚至已经带动家人也走上了修炼的路。这样的例子很多，也使人感动。这是同修修出来的威德，是从人中走向神的见证。这是与至今还没闯出家庭关的同修的差距。这些同修真的要好好的问问自己了，自己到底悟在了哪里？认清怕心的背后的因素。有些同修至今还不敢让家人知道自己在学大法，更谈不上开创环境了。为什么闯不出家庭这一关？是不是我们的怕心在起作用？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一起挖挖这个怕心背后的因素是什么。怕心的背后，是不是怕家人知道了反对，从而失去眼前这平静与安逸的生活？怕自己的感情受到伤害，怕失去自由，放不下常人的名利情，最大限度地维护着一个自我，基点都落在了思上。为了这个思，不敢堂堂正正地修炼，不敢把大法放在一个应有的位置上，而这可是救度我们将要给我们一切的大法呀。然而为了维护自我，我们没有开创好家庭的修炼环境，这是自己根本的执着思在阻碍我们升华。这是旧宇宙的因素，是在我们修炼中必须要修掉的东西。当我们空间场带着这么多放不下的执着与观念时，不修炼的家人在我们怕这个未思的因素作用下，他们能不害怕和反对吗？责任不在家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这方面我们一定要清醒啊，归正我们自己，这是正法的需要，是我们宇宙众生的期盼，也是我们对世人的慈悲与挽救。归正家人，首先归正自己。还有一个常人的观念在阻碍我们冲破家庭的关难，就是怕家人知道了反对，所以有些同修一直都是在背着家人做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事。我们回想回想，在99年720以前，我们哪个同修不是堂堂正正的学大法？为什么有些同修现在就不敢堂堂正正的了呢？因为邪党在迫害。那么这种观念是不是在认同邪恶的迫害呀？无形之中在给邪恶注入能量，加重了邪恶操控家人、干扰我们的因素，促使他们对大法犯罪。要知道，我们家人的生命也是大法造就的，也是冒着天胆下来得法的生命，所以他们在本性上是愿意无条件的同化大法、支持大法的。有些同修不敢让家人知道，是不是失去了让家人获得救度的机会啊？如果旧势力真的利用家人来干扰我们，也是冲着我们的心来的呀。这时一定要注意向内找，修掉怕的因素强加给我们的这一切。只有我们的心正了、敞纯了，才能达到归正家人的能力，从此闯出一片修炼的天。如果每个同修都能上网，都能建立家庭资料点，形成一个整体，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百脉连成一片，最后达到无脉无血的境地，没有死脉，没有死血，又都是脉，都是血，邪恶就无从下手，也就不存在大资料点被破坏、同修被迫害的因素了。我们都是大法弟子，谁都不想失去在大法中修炼的机缘。师尊珍惜我们，等待我们走向成熟，那么我们时时用法衡量修正自己，每一关每一难都要从人中走出来，去掉人的观念和认识，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我们也一定能从家庭的关难中走出来，走向神。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向师父求助之物。一直觉得作为大法弟子，一有麻烦就请师父加持或向师父求助，
是软弱无能、不能独当一面的表现。后来发现，这种想法其实也有证实自己或固守自己的成分。作为修炼人，对暴露出来的一颗颗心，我们必须主动去修，不能总是求师父帮着去，否则这也是一种主意识不清，忘了是自己在修。但在正法时期，我们更要明白，师父是来正法的，是来解救整个群体的，一切的生命都得经过师父之手彻底的洗净，才能进入未来的宇宙中去。如果自以为自己就可以修到师父所要的标准，需要求师父时而不愿求师父，甚至忘记求师父，那是不是就像一个幼儿给自己洗澡一样呢？他能自己洗干净自己吗？我们本是旧宇宙中的生命，靠着我们自己，只能是在脏水里洗澡，永远都走不出旧的里。只因为有了师父所传的大法，我们才看到了自己离纯净的距离，也才有了彻底洗净我们的可能。在洗净自己从旧变到新的过程中，在自己力所不能及的范围内求助于师父，这正表明一颗舍弃旧我的决心，一颗同化于大法变成新我的决心，这颗心才最珍贵，师父也只要我们这颗心。另一方面，自己不愿求助于师父，这里面是否有一种观念呢？即常言所说的我不爱求人。而不爱求人，是不是也是一种对根本上的私的自我保护呢？其实如果没有了私，也就没有了我，那么我就在整体中，那么我和同修们都属于整体的一份子。既然是一个整体，互相之间的求助实际上就是在协调一致，是在圆融大法弟子这个整体。那么对整体而言，其实也就不存在求助不求助的问题。由此我个人认为，大法弟子间的求助或向师父求助，这已经不是常人的请求帮忙了，这已经与我们的修炼和整体助师正法联系在一起。只要求助的基点是为了把自己融于大法弟子这个整体中，这样的求助就是纯净的，否则则是主意识不清、懒惰或向外求。因此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是应该自己开创出一条路来，但在确实需要帮助时，请别忘了还有周围的同修，更有身边的师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同修们，让我们都重视发正念吧。最近我地区有的同修在发正念上出现了松懈的状态，有的发正念时手掌变形，有的被常人琐事所迷，没有时间发正念，有的时间充裕却忘了发正念等等。根据这些不良状态，我想把我知道的三个小故事讲出来，意在提醒同修珍惜正法时间，重视师尊叫我们做的三件事之一，发正念。一，某乡村多名干部的恶行被上网曝光后，国外大法弟子打电话向他们讲真相。一位村干部又怕又气，用大喇叭叫喊，这些事都是某某干的，现在市里已经决定把他抓起来，明天就来抓。某某是一位当地义务协调人，他在家听到后就想，邪恶应该是最怕曝光，为什么曝光了他反而更猖狂了呢？不，这是假象。师父说过，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即使我有漏也不允许邪恶迫害，就走师父安排的路，邪恶只配被清除，让他有来无回。想到这儿，他盘腿打坐立掌发正念，从晚上七点发到了下半夜。他突然看见眼前霞光万道，满屋都是师父的法身，他非常激动，
更加坚定地发正念，直到早上七点多，整整发了一宿正念也不觉得困，感觉自己像一座山一样金刚不动，当然所谓的迫害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二，某村同修为了更好的整体配合，将村里的大法弟子分三组，每组每次两人去散发真相资料，其他同修在家里同时配合发正念，发正念一直坚持，直到两位发资料的同修全部返回为止。时间长了，某同修产生了一个想法，别人亲手去发资料，而我坐在家里发正念，这算什么救度众生啊。一次他在家里配合发正念，发了两个小时，突然眼前出现了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功德无量。他马上悟到，这是师父在点化我，完成一件事情总得有做这个的做那个的，所以就需要我们去协调去圆融，只要基点落到救人上，发正念同样是救人的一部分，而且非常重要。三，两同修被绑架，一个小同修近距离发正念时，看见拘留所黑漆漆的，那些奇形怪状的妖魔鬼怪张牙舞爪的在周围看着，中间两名同修身体是金黄色的，强大的能量场照着他们，外边的同修发正念不但铲除邪恶，还加强了被困同修的正念之场，邪恶就不敢碰被困同修。此时小同修又听到了一个声音，发正念，坚持不懈地发正念。小同修把看到听到的告诉了其他同修，同修们更加坚定地发正念，在整体配合下，被困同修分别在两天和五天后走出拘留所。之后两同修在交流中都说，在拘留所里面就感到大家在发正念，能量场特别强，心里很踏实。为了被非法关押同修早日走出魔窟，让我们都重视发正念吧。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珍贵，谁都说时间紧迫，而且越来越紧迫了，确实是夜以继日都不够用了。夜里醒来，时冬腊月，稍一眯眼时间就过去一大截，一觉醒来天要亮了，这样一来这天的时间就更不够用了。若遇到必办的家务或突如其来的事情，就更显得紧张，谁见到都会问，这么忙啊。时间是神，修炼人的时间是应该安排的丝丝入扣的，尤其是走到今天的大法弟子，更是要把握好时间了。时间紧迫应理解为将饭后茶余的闲聊用在正事上，学法、练功、修心性，做好三件事也在其中。我每天除练功外，起码要学转法轮四讲或更多，这个数字是从1997年一天学一讲开始的。1999年720以前一天学两讲，1999年720被邪恶迫害中惊异地发现，学了那么多的法，离开转法轮这本书连转法轮的目录都背不全，这时就开始一天学三讲。2002年11月从劳教所回家后，一天四讲不敢懈怠，期间与先生抄写经文，转法轮一遍被转法轮。不知何时我发现紧凑的学法练功，还要做家务处理日常事务等，而三件事不但做得有条不紊，出门行走遇到的都是有缘人，地上护身符、真相资料、酒瓶都能使对方心悦接受，就是本单位一路跟踪我的保安，我也向他们讲真相，地上护身符、真相资料、酒瓶、转法轮等，使他们明白真相而得救。这是听了师父的话，哪里有麻烦就在那里讲真相。我开始对跟踪的人和行为很不满意，师父的法教会了我慈悲，跟踪的人换一个我讲一个，我向他们讲了几十人，有的还用真名退了邪党，都说你讲的这些讲的这么好，我从来还没听到人讲过，真的跟着你学了好多，明了理，你是个好人。这一切都是师父教的。其实时间紧迫是指要多学法，
练功不能落下，五套功法一步到位，自然地做了三件事。我们修炼人是没有榜样的，都是向心去修。师父说，大法圆融着众生，众生也在圆融着大法，精进要旨，道法，从中体悟到珍贵。我们在大法修炼中洗涤心灵的污垢，去掉执着，而达到无漏之根本。修炼中不知不觉中，身体的变化太大了，心中无思无畏，身体向年轻人的方向退，不断的转化，真正的无病一身轻。这样的境界只有在学大法的同修中才能具备，为此也就更加的勇猛精进。这一切其实都是师父一个人做的呀。心性多高，功多高，学法夜以继日，夜以继日呀。常人中有英雄模范做榜样，修炼人没有榜样，师父教给我们更高的法理，用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修的执着无遗漏才能圆满。师父给我们讲的是天机，天机呀、啊！珍贵的大法，珍贵的大法红传，珍贵的是我们就在大法红传之中，我们是师父亲传的弟子，珍贵这万古难遇的机缘，神起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搞政治的自省。师父讲过，党文化对中国人毒害很深，我一直自认为年龄不大，受党文化和政治思想的影响较小。六四时我还是个小学生，对政治运动没有直接的感触，可是最近才深刻体会到自己头脑中还留存着邪党的政治意识和思维。由于受家庭影响，从小就开始看央视的新闻联播节目，自认为对国际局势了然于胸，虽然很少去向别人卖弄，但心里常常得意自己的知识和眼光，结果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地将这些思维贯穿到行为当中，说话办事有时带着很浓的官僚习气，与我的实际年龄都不相符合。另外，由于感受到政治系统中权势的力量和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心里还打着为推动社会进步等冠冕堂皇的旗号崇拜权力，认为这样的人才能做更大的事，有更大的贡献，甚至还喜欢上了那种从容不迫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掌控局面的能力。看了解体党文化之后，知道了自己是中毒很深，可认识还只停留在能表现出来的言谈举止上，在思想中并没有意识到那个已经形成的思维逻辑与习惯。比如上网看新闻时，对各国局势都很关心，国际关系和贸易都是我经常思考和储备的内容，不知不觉中加强了党文化中判断形势的习惯。在能突破网络封锁上明慧网以后，动态网左侧的关于中国大陆局势变动的消息就像一堵墙一样阻碍着我看明慧网，有关政治局势的消息看够了才想起来打开明慧网的网页，看时的感觉也不像读政治新闻那样好奇热衷。这时我才意识到是自己头脑中积累的政治思想对这些新闻感兴趣，从而阻碍人的这一面了解政法与修炼的信息。这种判断形势的思维直接的结果就是在潜意识中对共产邪党的改良抱有希望，对胡温新政抱有希望，政治思想在反迫害中的表现更加明显。在开口讲真相时，首先在脑子中跳出来阻挡的就是以现在的政治形势，他能听真相吗？敢听真相吗？这带有怕心的一念先把自己障碍住了。能开口讲真相的时候，听到的反馈多是你们不要搞政治，我总是争辩我们如何如何不搞政治，不要求权力等等，可在谈论到政治问题时了如指掌，津津乐道。 比对方的政治意识还强烈，试想常人怎么会认为我们不是在搞政治呢？现在体会自己的政治思维，就好像一张网罩在自己的头上，关于国际局势和中国政治形势的内容，就是网上的一个个节点，它们相互连结，形成了一道屏障。当我的念头产生时，很多都被这个屏障以不符合当前形势的借口挡住。有一部分正念很强烈，能突破这道屏障，但在突破之后也带上了它的信息和因素，而表现得像在参与政治，这也是我难以开口讲真相的主要原因所在。师父讲，我们是修炼人，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是出世间的，不求也不贪图世间各种名与利的，不是搞政治。修炼人对人的权利没有诉求，相反，修炼人是放弃人对权力执着的欲望的。再论政治，我现在的理解是师父让我们去掉这层政治意识，而纯净地善用常人行事正式法，制止迫害与救度众生。所以我现在尽量避免看过多的国际新闻，不往头脑里装增强政治意识的东西，修口不去乐此不疲地谈论政治形势，在别人谈论时也不参与和显示自己，在讲真相时不带有怨气地针对共产邪党进行批判，而是心平气和地说出事实。修意及时捕捉到自己对政治形势关心的念头并解体它，在与人交往时不套上对方的政治背景，而是简单地与一个人交往，平时不在脑子里分析和判断周围人的关系，不患得患失地想弄清哪些人对自己好，哪些人对自己有利等等。师父在美国首都讲法中对我们修掉党文化思维时讲，作为大法弟子，你要正实法，要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你不能够在漫长的时间中改变自己，没那个时间。因此尽快撕掉那层政治思维在头脑中形成的网，用正念对待世人，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干事心与慈悲心。我们有很多大法弟子做了许多正实法的事，有的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给人的感觉很精进，但是却受到了邪恶的迫害，这是为什么呢？似乎叫人想不通。凡是被邪恶迫害的，那一定是自身有漏洞，被邪恶钻了空子。漏洞在哪儿呢？其中有一方面就是干事心。什么叫干事心？就是有些大法弟子在做正实法的事时，看重的是这件事情能否成功，只要能把这件事情做成就行，做事就是他的目标，而不是再往前进一步，把救人当成目标。也就是说，在他的心目中，只要我把这件事做成就行了，往下就不想了。为什么把做事当成目标呢？有些同修真正向内找时，发现这里有一颗隐藏很深的私心，为了自己的圆满而做正实法的事，这是一颗很大的私心。旧势力在另外空间看得清清楚楚，就能钻空子，这也就是很多看着很精进的大法弟子为什么还会被迫害的原因之一。正确的基点应该是把做正实法所做的事看作是救人的一种形式，目的是通过这种形式把人救了，这才是慈悲心，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心态。